家好，我是这期车间访谈的主持人彭克。这期我们不仅再次走出上海，空投到北京，还邀请了跨行业的两位嘉宾，从事心理咨询相关工作的何峰和简黎黎。这期是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那么车间访谈的一期节目，所以如果拿以前的节目标准去要求他，他也许没有那么好笑和热烈，但两个行业之间、多样的世界观之间、几个完全不同气质的人之间的碰撞，是让我们尤其觉得新鲜、有趣、喜欢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带着开放和愉快的心情，和我们一起感受、体验另一种车间访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我是主持人彭克。北京的观众好热情。今天呢，我们这期和以前不一样的是，除了我们常规可爱的脱口秀演员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两位专业领域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大家非常关注也对大家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心理健康。那这两位专家朋友呢，因为碰巧是一对夫妻，所以就会让他们并排这样做，然后以二合一的身份参与我们的访谈。让我们欢迎四位嘉宾：简黎黎、峰哥、程璐、庞博。好，我们今天会就是首次车间访谈，有五个人一起参加，然后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庞博。开心，非常开心来到了
北京，
祖国的首都。
大家好，我是程璐，谢谢。
大家好，我是简黎黎。
大家好，我是峰哥。大家好。
然后像我们效果的观众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像简单心理还有峰哥简黎黎两位，然后他也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心理议题的专业领域的专家，所以也请两位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背景以及你们的身份，可以吗？
我是简黎黎，然后我跟峰哥我们两个一起在做一个公司叫简单心理，然后我们主要是做心理咨询的，所以如果大家身边有人遇到了问题，因为今天我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程璐和庞博来使用我们的 APP， 主要
说明他们已经使用很久了。
带了一个开场的段子，
这么快就说出来了吗？
这是我们今天来的最主要的目的。然后如果万一大家也需要的话，然后就是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服务。
大家好，我是峰哥，我有一个特别自豪的身份啊，我是简历的老公啊。
哦，
对，刚才本来就说夫妻嘛，难道还会是这两个吗？肯定是我呀。另外呢，就是我跟简历呢，我们也做一个播客叫 BYM 啊，可能大家有收听。
叫什么？你们北京人说英文太快
了。BYM
是个英文吗？
我的理智告诉我有三个字母，但我只听见了一个。
叫 B
个
播客叫 BYM， 但是
BYM。
我说全程
叫 BYM 是吗？对，大家都关注一下这个 BYM 好不好？
永远也不知道。
Blow your mind，
blow your mind，
简称 BYM。
Blow your mind，
明白。
BYM，
然后也是会聊一些心理的话题，会一起，好。然后庞博，因为之前不知道你们是夫妻，因为我只是说有两位朋友，峰哥、简黎黎，然后还让我特别确定你们心理学是不是一个流派的，说因为心理学之间流派之间好像有可能打得很厉害，是有这种
见面不共戴天是吗？
所以其实后来我有解释，其实只有黎黎是心理咨询师，
对，
然后峰哥是
他老公，
是老板，
对，然后也是简单心理的那个 CEO， 是一位高管
啊，对
对对对。
所以是他部下还是啊？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不仅这两位，其实程璐程哥也是之前做心理学的翻译出身。
是的。
然后是，
我都不愿意承认啊，因为今天有两位专家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其实原来我是做过一些这些课程的翻译了，就是国外的老师来讲课，我在旁边翻译就做过一阵了，做过几年吧。
然后之前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心理学的翻译？
因为我挺喜欢那些老师的，就是跟他们做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做翻译，感觉还挺开心的。
嗯，
然后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就一直做，还挺就跟做脱口秀一样，是一个很让人满足的工作。
哦，
其实他跟讲脱口秀有些很像的地方，也是在一个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就是讲嘛。然后我当时做的时候，那些老师讲一句我讲一句嘛。
嗯，
然后我后来因为讲了脱口秀了，所以我的翻译风格以幽默为主啊。然后有时候那个老师
做不下去了，所以
然后那个老师有时候讲的不好笑，我就翻的好笑，老师就会很奇怪，哎，他没有
原著，
对，我没有要好笑，为什么他们都笑了？我说可能是因为那种你的魅力吧，我这种
傻，
所以后来就做还挺开心的，就是因为那些老师，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心理很健康的一些，然后他能给你很多生活，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些榜样吧，我就挺喜欢这些的。包括到现在，我跟一些那些老师都是很好的朋友，就还挺开心的。
嗯，
随着他们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关系越来越好。
对，他们收费越来越高，我挣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我始终有一个疑问，
比较私密的一个，
到底啥是心理学？
谁知道呢？啊，
这个是不是要请专业的两位解释一下？
感觉做定义是最难的。
是的，是的。
心理学是一个研究人的科学，但是呢，有一个背景刚才没有交代。我其实在北京做了很多年的心理咨询的口译，其实跟程璐是同行，曾经是同行，但是我们刚才后台碰了一下，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全国Top One 的心理学口译，直到今天我们两个遇到了，才知道这个行业还有
其他人，
还有其他人，
行业居然有两个人，
行业一共两个人，对。
但心理咨询是心理学里面最人文的一个学科，就是一个分支，所以心理咨询和心理学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
心理学就是整个研究人他为什么这样行动，为什么这样做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学。但是心理咨询就是解决人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是我能这么理解吗？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可能有吧。
有回答。
今天就是邀请两位我们脱口秀演员，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大家公司里面公认最健康、阳光、不阴暗的两个人了。
这看来已经使用我们产品使用很久了。
对，你们有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吗？
有啊，
就是，
可健康了，你看，刚体检完，
或者说你们如果健康阳光，这种阳光你们自己觉得主要来源于什么？
像我就是从小就是忧愁少一些，我就天生乐观。然后还有就是我仔细的去挖掘自己童年的经历嘛，然后我发现就是真的往心理学上硬要去靠的话，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父母爱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缺爱或者什么的，我一直觉得他们是非常爱我的。就是我后来我不是讲过一次偷钱的段子吗？那个是我真的挖掘到我为什么内心很富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小的时候
物质很富足。
对啊，我小的时候
所以
真的不缺钱，
所以心理也健康的。
对啊，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从家里偷了一些钱，然后就很就是所以我后来失业或者什么在工作也不
太好，还靠那偷的那笔钱一直延续到今
到现在。
对，还
你偷了多少了？
大概几十亿吧啊。然后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缺钱或者什么，因为我好像没有经历过，所以就觉得一定会有钱的。所以就我是觉得我安全感比较多，就是很难没有安全感。
就你的生活里其实没有匮乏这个东西。
对对，
无论是精神的，
相对来说了，相对上来说我是觉得匮乏感比较少，所以可能面对一些问题什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把结果想得那么糟，因为我总觉得有人是爱我的，所以就挺开心的，
总有办法。
对啊对啊。
我觉得我跟程璐是正好相反的。我
你被父母偷了很多钱还是什么？
对。
反到这儿来了。
很有匮乏感。
对，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同事就是你们评价我是很积极阳光什么的，这个是我服务意识特别好，
服务意识表现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
服务型人格。
因为程璐比如说他会说他们会把很多的事情 觉得不会有那么，比如说某件事情在发生之前，它不会有那么多，负面的结果
啊，
或者是最坏的结果什么的。
对啊，我不会往坏处想。
我会把那些东西都想到，然后你就努力去避免。嗯。然后，就是我的最底层可能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用你的正能量，把它使劲往上推，就有可能
就远离那个最坏的结果，
对
努力的。
哎，我确实挺好奇啊，就是我听说是啊，这个喜剧演员，特别是这个
北京人说话
啊，在北京人说话说
舌头
北京人说想说普通话，其实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普通话跟北京话太像了。但
是北京人说话这个主题也能不能按照这话说？
就这个喜剧演员，其实这个内心各种抑郁啊什么还挺多的，像以前什么罗宾威廉姆斯，也应该也是同行是吧？
对，嗯。
是，你跟他聊过这事吗？
我聊过，没来得及。
啥呀？
他走得太快了。就是挺正常的吧，我觉得，因为喜剧能够写喜剧的人相对都比较敏感，所以他就会更容易感受到周围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一些事情对自己的影响啊，所以挺容易就内心深处有很多痛苦吧。但是也不一定都那样，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就是。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喜剧演员是无法通过喜剧来排解东西的，
是，
所以他就少了一个通道，就是像其他人可能
就是那个小丑的那个故事，
对，
那个寓言故事说，就是小丑非常不开
心，看心理医生是吧，
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跟他说镇上来了
个
小丑，
让他去干那个小丑的表演就好了，他说他就是那个小丑，所以就是可能少一些排解的通道，会所以会
但你创作的时候会对你
会排解，对啊，
通过创作来排解了，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先排解了才能创作出来，就是你对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你才能够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不然的话就你是拧巴的，
演一半哭了，
对啊，你在台上哭了，那观众
或者是真的急眼了之类的，
你这情绪很难隐藏，就你在台上是装的，你还挺难隐藏的，你是怎么想的，是尤其是脱口秀这件事情挺难装的，所以
所以其实你是要先把这个情绪自己消化掉，
对，
然后再去创作，然后在舞台上又要把它重新拿出来再演绎
再重现当时的一个情况，
对啊，
你是
就是你站在外面更高的地方去调侃
当时
的
一个
事件，
当时那已经不是我了，感觉是我在说别人的事儿那种感觉，
也是自己
必须要是自己，
是自己，一定得是自己，不然的话观众还是会看得出来。
所以今天是两个心理学的专家来学怎么写作，
我们是想收费的
二次创作。对，那像你们会不会有，因为我会觉得你们都是在治愈，无论是喜剧还是心理学嘛，都是在治愈别人的痛苦，那你们会不会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你一直在给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拿回来吗？会有这种感觉吗？
心理咨询还是一个挺不一样的过程的，就心理咨询师的那个位置是有保护的，就是我觉得他和喜剧演员有一样的地方在于心理咨询师和就是像程璐刚才讲的，我觉得喜剧演员也是使用自己的
专业能力，
对，
然后对跟生活结合起来，
对，以及你就是你这个演员个人来工作的嘛，心理咨询师也是使用个人来工作的，但是在心理咨询它我们这专业里面叫设置，就是我们有一些非常固定的设置是保护心理咨询师的，
明白，
而且他们会有心理咨询师也要有固定的咨询啊，他们要咨询别人的，要定期有要也要去排解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就有点类似张博洋去看开放麦，
对他也要去，对他也要笑一笑。
看张本阳去看看开放麦，主要是看我们演的不好的时候，
对，
他笑
得
最
大声，快乐，
哈哈，这什么垃圾、啊？
是你们上节目，就像刚刚李李说的，就是心理咨询师是一个被保护的位置，但是其实脱口秀演员没有那个被保护的状态嘛？
我觉得保护我们用的保护方式是笑点，就是通过搞笑就可以。保护自己就是大家笑了嘛，然后你就可以在笑的这个基础上去表达你自己嘛，如果没有笑那就是尴尬了，你就纯表达你的一些东西，
对，
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脱口秀可以写悲伤或者是写痛苦写什么，但前提一定要好笑，如果不好笑的话 其实演员自己也很受伤，就是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感觉，感觉我都把痛苦讲出来了，你们也不笑，更加痛苦，然后就，所以我是觉得是通过让大家笑来作为一个保护装置吧。
是是，像庞博之前像在台上被老罗说什么心里阴暗，对，
那会儿无所谓，那会儿演得非常好，
对，
所以其实最后还是靠表现的好，
对啊，还是要
对对对对
台呈现好。
而且我接住了，就是他是有来有回的，就是就会
就显得像一个玩笑，
是
可能就没那么夸张。是，那你们其实自己的阴暗面就被藏在了其他的地方，相当于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的阴暗面就是在舞台上应该表现的最明显，
是啊，
才对，
在段子里其实
应该是在段子里，
就是不会故意的去藏这个东西，
藏不住。
是藏不住的，
藏不住的，因为你在台上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人，
是
还挺明显的，
而且就是本身喜剧就是来用来包装这些你的攻击性或者是负面情绪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工具吧。
对，那想问两位有看脱口秀大会吗？今年的
有啊有啊，
看了是吗？
都看了。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还挺奇怪的，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哪些演员是适合做心理咨询师的，或者说你觉得他们本身是带有一些疗愈的功能的，就是看到他是会让你觉得心情很好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心理咨询师的素质是什么。
我本来以为二怪问我的是说你看这些演员们谁需要使用简单心理，我
没想到是治愈别人。
对对对，我本来准备好的答案是说他们都需要。
那你不如先说说这个。
我的理解就是，就像程璐刚才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特别难过难处理的情绪，然后人其实在生活中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处理它，但我觉得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讲是，你知道心理咨询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叫人会使用，就因为人内在你可以理解人都是这么构成的，我们成长整个过程中你内在会经历很多的创伤，你得不到的东西，你难过的东西，然后呢，这些创伤，
我里面没有啊，
我有，
你创伤在你心里面，所以人都会发展出一些防御
机制，
对，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这些防御机制就是在人为的定义上，它有更高级的防御机制，有更低级的防御机制。低级的防御机制，比如说我就撒泼打滚儿，我就变得，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人无理取闹啊，然后他的这个人就是和我们交往很糟糕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高级的防御方式，就是叫幽默，所以我的理解，
你们也是在等一个梗，对不对？
他们在学习知识。
听到快哭了，我感觉
哭了。
十年没有上过课了，我。
对，所以对于
你看，
你看，
庞博已经在防御了，
立刻防御了起来。
这就是我的服务意识，是吧？
他已经受不了了，哎呀，我的安全感不行了，怎么还没有好笑？那我先好笑一下吧。
对，我能感觉到，就是我打断一下李李哦，就是我们的演员是很难接受观众一直冷着，或者他们不笑，或者你感觉不到他们明显的反馈，他们就是要很及时的要收到反馈。
我们手里有麦克风的时候，比我们平时要敏感非常多。真的，朋克现在后边这个大哥已经快睡着了。我看了，
庞博的服务意识已经起来了。
对对对，我看
一下，跑到你那里讲十个段子吧。让你醒一醒。
是15%的观众在看手机吧。
你真是，你的安全感太低了。
对，
我就是这样。所以我的梗又碎又密又不好笑。
也许在写笔记呢，看看。
有可能。
所以刚才讲完了吗？
可以继续，就是
高级的
防
卫机制嘛。
你说高级的防御机制是幽默，对。
对。所以他们会更需要心理咨询。
不，所以我觉得这是
有这个机制就够了，还挺高
级的。对对对，就如果这个方式就能帮助你去处理你的情绪，这它其实是蛮好的。
你说的是制造幽默还是享受幽默？
制造幽默，就是把你的痛苦和你。
但是从喜剧演员的角度，有时候制造幽默是为了逃避。 他已经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就是有些点有些情绪我不想触碰他，我开个玩笑我就走了，我就不用在这里了嘛。可能对于一些非这个职业的人，我觉得去幽默一下还是挺好的那个疗愈吧，
对
吧？但是对喜剧演员，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幽默都是逃避，就是
是药三分毒，
因为大家太容易幽默了，就是搭了一下，然后大家笑了，笑完就哎，场面不尴尬了，我不用去面对了，我就结束了。但可能对大家没有那么有用啊。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有容易抑郁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来找心理咨询师啊。
好的，那你
找心理咨询师，你长时间没有反馈是没关系的啊。心理咨询师很善于这个 handle 这些情况。
是。
哎，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心理咨询师，一个我们受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心理咨询师要能忍受沉默。
是。
就是当在我们和来访者相处的时候。来访者当他陷入沉默的时候，因为
好希望我们的观众都是心理咨询师，咱们就这么互相看着，是吧？
享受沉默。
对，
是心理咨询师是要情绪跟对方是要比较保持一个相对能够稳定的状态的，就不管对方是什么状态，你自己要比较稳定的状态。
就我们更多是跟随来访者，
对啊，
然后所以我们要努力理解这个沉默里面是什么，而不
是
急于打破它。但是听起来这个和演员的喜剧演员的功能
非常不一样，对，因为演员是
一
个带动的，他要带动大家笑，就是这是大家的一个心理机制，就是我们不能等着演员自己笑，因为他们在等着你呢，所以就机制不太一样。对，
庞博在日常的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比较敏感的状况嘛，就是说大家一不笑你就会希望制造梗制造笑点。
对，就是这样，我平时生活里也是这样，就是跟大家相比吧，尤其是我会更明显一点。
对，
而且所以就是
程度应该知道，
对，庞博开会特喜欢打岔，原来的时候就大家正经开会，庞博嘎嘎一直打岔，有时候开会开到李诞都烦了，把这个人请出去吧，
有时候甚至翻起来了。
然后大家不停开玩笑，开出一堆特别好笑的东西，
但是用不上，
一个都用不在稿子里。然后就后来就慢慢好多了，就大家就正经好笑就好。
就也能正经的工作，但是会要求比如说不要太翻，没有
太岔出去。对
啊，
打岔嘛，
回来。
对，
对，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是大家一直吵吵闹闹的，就是声音特别大，一直都有人在说话。
我们公司特别吵啊，就是就两个组在开会，好像两个组一直在比谁声音更大，是吗？谁笑的声音更大，但往往笑的声音最大的那个组一定是没有产出什么东西的。
一定是有防御机制了，
对啊，一定是一些瞎笑，
对工作的防御机制，
对工作没有什么用的，
笑给老板听，
对，可能是在骂老板什么的。
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嫉妒的情绪，听到旁边的那个吴笑特别大声，一定会发信息过去问，
对，
你们在聊什么？为什么笑这么好？是不是想出来了？对方一定会回答没有，对。
就跟军训时候两边 K 歌的这个感觉差不多
了，那个叫拉歌了。
你参加的是什么军训？好想去啊！两边 K 歌，
同学们再点一首。
我上次去那个李李还有峰哥的办公室，他们简单心理的 office。没有没有，我就去那儿蹭着
上自习
、哦，对，然后就很神奇，他们的那个屋子里跟我们公司完全就不一样，就是非常让人平静的一种气质。
所有人都在练习如何忍受沉默。
对，你们的这个气质是怎么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让人感觉到平静的办公室？包括他们还有什么香薰？
那个香薰我要解释一下，是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养了三只猫，然后有一只猫到处尿，所以我们就买了香薰来
遮一遮，
对，来
遮
猫
尿的啊，
高级的防御。
对，但我们办公室就是因为二怪上次来，就很惊讶，就我们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挺安静的，就是相比于你们来讲，应该安静很多。
虽然我们并没有去过啊。
没事，说明你们是个正常公司。
对啊，那么吵干嘛呢？
但是它比正常的还要再安静
一些，
一两倍这种感觉。
是一般的，就是很平静的一个地方，一般进去吵吵闹闹的，也不像心理咨询室。
那你们会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一进办公室觉得特别吵闹特别什么而感觉到烦躁吗？
不会
不会，我觉得那个就是正常的工作气氛。
对啊，如果没有很吵或者是很安静的话会觉得有问题，是不是？嗯，公司要倒闭了还是什么的怎么都没有欢声笑语了，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笑，笑得特别大声，每次都。
对，一个屋里边有超过20个喜剧从业者却没有人出梗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嗯，
可能刚学会了沉默
刚看过了心理咨询。对，
但其实嗯，我不知道这个说好不好，就是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脱口秀演员都在接受心理咨询，嗯，就是大部分的应该是，就是
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喜剧演员在我们的接受。
有人来找你咨询过吗？
他这个
肯定不能说，
他得保密。
不是，就是有没有，我的意思是也要保密。
喜剧演员的收入可能无法支付他。
你还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有钱是吧？
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李李有多贵吧，是吧？
不断
有没有也要保密，
咨询完一次就崩溃了，这么贵，
创作更有动力了，
很神奇，我就没有动过要去心理咨询的想法。嗯，
这是比较低级的防御，
可能是没有那个需求吧，或者是
需求嘛？
对啊，你比如说，他其实跟。感冒了你吃个药或者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帮助你就找专业人员嘛。那我觉得心理咨询也不是也不是有病或者什么，就是你
不舒服，
最近有些情绪你就觉得排解不过去，那你干嘛自己硬撑着呢？你就去找一个人聊聊不就挺好的嘛。他跟看一场脱口秀表演没啥区别，就你今天不开心啊，我想晚上去看看脱口秀，和你今天不开心我晚上去找心理咨询师聊会儿，其实一样的，就是是一个是一个东西。
那真的跟我很多的观念不一样，因为我总觉得人不开心他不会来看脱口秀演出的。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永远无法逗笑一些不想笑的人。
也会，我是
会，
我不开心我有时候还来看呢。我是觉得还是大家对心理咨询这件事情有一些误解，就是会觉得这是件严重的事情，或者是一件我必须要去看病了或者什么的。其实
是的，
看一个表演或者是你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帮你
啊，或者就是
处理一下没什么区别。
对，
我听出来他可能还真是当年 top one 的翻译，有可能是
因为
打败了我，
因为很会
说的很
会做广告是吧？
说的很好，
很能拉客户。
那可能因为确实是这样，我也很不愿意去体检，但是理智告诉我，比如说我的肝胆出了问题，我自己治不好，所以我必须得去体检。
找专业人士嘛，这没啥区别，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同意，我那个我会有一种庞博这样的观念，我会觉得一个人开始去看心理咨询了，
觉得
就说他
是
对，肯定是心理不舒服，对对对
对，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就是这个人已经往悲观的
里程碑式的，
其实只是想试试段子，
其实并不是，就真的没啥。
那像你们两个工作当中遇到的情绪不稳定，让你们情绪不稳定的事情多吗？或者说有没有觉得在比赛啊或者大项目期间特别需要一些帮助或者特别难受什么的？
有，还是很多的。
啊，
我们这个行业应该会遇到比如说一般大家坐班工作这种朝九晚五的职业里面更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嘛，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真实人格，是吧？大家在工作中基本上不会把真实人格当做工作成果交出去啊，不然全是脏话你也交不出去，所以就肯定会接受到的工作的反馈就会影响到我们真实的心理状态嘛。
是，
比如大家
对比赛淘汰了，
当然有好有坏，就是它是更激烈的情绪，就是在夸你的时候你也是觉得是在夸你这个人本人，但是比如骂我们的时候也会觉得是在骂我们的人本人，这个是跟一般工作不太一样，一般工作就是夸你的时候你觉得确实是在夸我，骂我的时候就是这一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啊，就像国
跟我没有关系，
对，就像国足找草坪的问题一样。是，
那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用什么办法去疏解？你们有没有自己的诀窍？
没有太多能侧面缓解这种情绪的方法，只有去就解决问题本身吧。基本上其实就是你就是稿子写不出来的时候，
写出来就解决，
就写出来就解决了。然后你用其他的方法都不太管用。
嗯，
然后你就是去运动啊，或者是去休息啊，或者去喝酒啊，或者哪怕出去旅游，感觉都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在里面，就必须还是要把它写出来。
对，还是得完成工作才能够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嗯，
就像我前一阵比赛期间去过一次三亚，然后去了之后，结果到那里
好多人都去了。
对啊，嗯，去了还是要心里一直在想着写稿。
嗯，
因为过几天就要比赛。
嗯，
你在那，你在海边上，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放松的。
嗯，
我就走在海上，我觉得海边不是走在海上了吗？我还没有成仙，
耶稣了，
我已经死了。我就走在海滩上，我就在想我的段子，然后
海自然分成了两边，
边走边想，
边走着已经没到脖子了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哎，突然想起了什么七步成诗是吧？我就想，哎，我走七步能不能想一个段子出来？
走七步发现脚湿了，
啥玩意儿啊？七步成诗啊！然后我就一直在，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给自己一些压力。虽然那个海非常的美，然后我就走七步，然后想出来一些烂段子，然后想，哎呀，万一有一天真的就是被一个什么国王抓过去，然后七步之内必须出一个逗笑他的段子，那我不就死了吗？我就是边走七步，我就边想出一些什么没事走两步啊，什么这种什么七步蛇啊，什么就是这种玩意儿，
完全不能用的梗。
对啊，完全我觉得会死的一些梗，所以就那个压力会一直在，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还是得把那个工作解决。你比如说，我把那个段子如果写出来了，我就会在海边非常开心。但是没有写出来，就会一直在那里，在你的脑海中，对啊，无论是什么风景。是一直在的，所以还是得解决问题本身。
是一个情绪放大器。
嗯，
是。
哎，我能问一下你们的工作量大概就是，比如说一周要生产多少个段、多少个梗或者多少个段子？
或者是花多长时间在这件？
他就是没有量，关键是。
对
啊，
那这个最可怕了。
对啊，它是没有量的限制的，不是说你写到什么就够了，哎，我就走了。
对，这也是我们跟很多工作不一样的地方。
它很难定量，它也很难定时。它比如说，哎，我早上起来。我
先幽默一小时，
一小时，哎，今天幽默完了啊，
下班了，
可以严肃起来了，然后就结束了。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他会一直在什么？你比如说比赛之前，我们的稿子的准备，这个表演的准备会一直准备，可能就看你想把它表演成什么程度，可能已经很好了，但你想让它更好，那你就一直在弄这个东西，然后就很难定量，也很难定。
哎，玩比赛这个，我想问你，比如你公众讲了当众讲一回这个段子之后，然后又在网上传播之后，那这个段子是不是以后就没法再复用了呢？
是啊，
是，
所以你就要再重新再
一直都在，
是，所以一直
应该就是你们行业不做公开咨询的原因。
开有一些开放咨询，
我们以后也一对一的讲。
那再也不用写段子了。
我现在
然后讲完之后
站到80，
然后不要跟别人说，我说保密，签一个保密协议，然后原来这是啊，我们行业的问题就是太公开了。
但以前至少是线下嘛，就是一来可能来个100人听，
线下是可以大部分可以一直讲的，但是节目里一讲就很难。你像最近我们线下演出可难演了。因为
大家都能见，
因为我们的段子都在节目里播了，
对，
所以就
是近期创作的东西都是要么就是已经在节目里播过了，或者是马上就要播了，就是
对，
就没有办法在剧场再给大家讲。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演出，我就很纠结，我还有一些段子就后边还没播，但是我要是昨天给人讲了，然后他们当时哎呀这还挺好，然后回去一看，哇，腾讯视频随便看是吧？我这380的票买了是图什么呢？是吧？图一个超前点播，对不对？
这就是超前点播，值得值得。因为确实是，因为
就我们自己也有那个压力。
对啊，我们也无法把刚在节目里播的段子再给大家讲一遍，那也太好赚钱了，所以就得写一些新的东西。对，要一直写。
哎呀，真是要一对一啊！你启发了我，是
吧？启发，你去吧，快。
你们愿意
定价得好好想一想。
我没问完呢，你们愿意花10000块钱看一场
一
对
一
的演出吗？
愿意，但是没有钱。
对，你们应该问一下，就是你们愿意看那种现场有100个人，但是每个人只需要花100块钱，还是一对一可以
一个人10000的？
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那 以后我们只能去那些有钱人家讲了。
对，也可以来我家。
主人在吗？来讲脱口秀了。上门服务。
做一个 APP， 笑了吗？
简单笑啊。
挺好，我去创业了，你别聊着。
你去吧，你两天你就回来了。太难了，
咱们聊什么来着？
本来是心理
创业，
对、
咱们用高级防御一次次的化解了，
化解了，化解了正题，一次次的打岔。
那两位咨询师有没有什么自己
有什么要咨询的？
对，有没有你们觉得特别难受的？就是如果你们工作量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话，你们影响你们情绪稳定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用什么方法疏解它？
哎，如果一直没有人来找你们咨询，你们
他就会办一个咨询的开放班。
你们会教
给五十个人要开场了，
给五十个人免费。
我就在想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难过或者焦虑什么的，其实来源于就是职业的不认可嘛，就是职业的那个就是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这份工作嘛。然后我就想着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心理咨询师当然有，当然有，我觉得心理咨询师有无数个时刻都会，但他的表现不一样，就是你的来访者可能不来了，他并不告诉你为什么，但他不来了，
对，
暴力分手
来了，
没法泣不成诗，
他也许是好了，也许是找到更便宜的了，也许是
对，然后你的来访者我
太能享受沉默了，我受不了，好难过，我
好希望让你俩对谈一次，
好想听啊，
好想看你难受。
对，那可能就是一对一的，
对
一对一的。
我现在就预定这个事情，
一对一的到底
这是进攻跟防御的一个交锋。
我这是最强的沉默，我这是最强的打岔。看
最后我会自己岔自己，
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觉。
我怎么又给自己打岔？
好想给自己打差评。
对，可能就要 battle 一下，这10000块钱当时你给我还是我给你？刚说啥来着？
你又
他去奇葩
说，你又成功了，你又成功的让人家
去奇葩说一定超级强。
你说。
你能想象他去奇葩说开杠吗？
对啊，
他就不用杠。
回到原来的话题，
对，
就是你们的心理咨询师会不会有
来访者找到更便宜了？你怎么办？
对，你们会不会觉得心理
不一定是更
焦虑？
焦虑，
就很焦虑啊！心理咨询师，
或者你们自己的
焦虑，但我一讲就会变得很严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讲着讲，可能这个大哥就又睡着了。
讲着讲着沉默了，
讲着沉默，回忆起了自己童年的创伤，哭了起来。
没事，你讲，我会打岔的。
打岔。
对，
你俩配合还挺好。
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工作是，我和来访者之间会建立一个非常私密的、特殊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他的坏客体都会投射进来，比如说他不能信任别人，他在这个我们咨询过程中他一定会觉得我在害他，所以这个是一对一的攻击，就是这个攻击和这种来访者的不满，他对他的就他的创伤会进入到我们的关系里面，而我会成为承担的那一方。我觉得这个是咨询师在工作中特别痛苦
的
地方。
对，
有一点点像街头那种，就付费你可以打我，是那种感觉吗？就是比如说一个退役的拳击手，不是有那种？
你这个比较非常的简单粗暴了，付费打我。
对，
就心理上的殴打。
对，其实是心理上的。
所以你们也要去，也是做疏导嘛。就是定期的叫啥来着，那个
互相殴打，
那个咋打一下别人嘛。
对，心理咨询师上面有两个人是帮他的，一个是他的督导，
对，
一个是他的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对啊，所以他们也他是
他有人可以打，就是
对，通过
力的传递性，
对啊，传递啊，最后再传给那个来访者。
人类的悲伤总数是有限的，
是恒定的，
是恒定的，
不是你给我就是我给你。
今天你虐完我，我就回去虐我的督导。
就让他
因为上面的人，我觉得是处理能力更强的，所以
那督导还得再去虐虐。
哦，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
最后天下的不幸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在食物链的顶端。
这个人是谁啊？
其实不是的，其实不，其实不是的。督导是更像是大家可以理解，更像是医生，更有经验的医生。我跟你来 review， 就是来回顾你和你的来访者工作中你的你使用的技术，然后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干预，你的评估对不对，就是个技术性的。
对，
然后心理咨询
相当于首席编剧了。
对，
主要进行改稿的工作。你那个当时咨询的不对。这样咨询会更沉默一些。
对，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咨询师是处理心理咨询师的个人问题的。
哇，我就可以打断一下。
终于顺过来了。嗯，
这个顺口溜很好啊。
对，
可不可以写进段子里啊？
很难
很难。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心理咨询的段子，因为太难把观众带进这个情境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沉默的事，
相对就是隐私的一个
私密的
私密的话语体系嘛。你在台上讲其实很难讲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讲过关于心理咨询的段子，就是很难很难。
哎，那对于你们来讲什么是个好段子呢？
好笑的，
好笑呗，
笑了就好了。就是
是一个很难跟观众解释的概念，就是那个段子我讲完很爽，然后我想在另外一批观众面前再爽一次，但是其实你们很难 get 到我们
的爽
的那个内心的开心嘛，就是啊。
所以这个跟观众的反馈是没有那么大关联的，是你自己的。
有关联，有关联，
他必须有反馈。
有关，
他没有反馈，就是我觉得他再好也没有意义。
对，
你就是还是得通过观众来反馈
过来。哦，他是好几重，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嗨的感觉，就是啊，我发明了一个这个，我的天，我得拿给我的朋友们看一看。然后我这儿有个好东西给你看一看。然后第二步就是，哦，你有一个这个啊，哦，你这个太好了，你这个太好了，就是观众再捧你一次，你就会有一个这样来来回回
的
那个感觉。
对，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好的，或者我创作了一个好的，然后别人也认可我这个好的。
然后你讲几次之后可能就有点疲倦了，你就说靠，这个也没那么好吧。然后但是你觉得观众还是会喜欢，然后你又拿给观众看，你因为你自己觉得没那么好，观众说哦，这个也没那么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互相的过程，就是你要认为它很好，然后拿给观众，观众也觉得很好，就是一种互相激励。
你的情绪得先饱满。
对，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够好，观众一定不会觉得特别好，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这传教的过程，感觉是，就是强行认为自己的很好笑，然后讲给大家，然后大家真的觉得很好笑就可以了。前提还是要自己先这样觉得。
是，
所以做演员成就感第一步其实是就纯个人的，就是创作那个过程，就是我写出来了一个，哦，真厉害，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跟那个作家是一样的，他就是先享受那个
创作里的快乐，
私密的或者叫孤独的，或者是非常个人的那个创作的过程，
那我好奇，如果你们自己觉得写出了一个特别牛的段子，结果观众没有反馈，就是或者是冷场，反馈非常差，你们会很受伤吗？
我们会说，
观众，
我们会调侃一下了，就是
会有，肯定
会先保护一下自己，
对对对对，先使用一些高级武器，高级武器中有一些低级的语言，这是
先保护一下自己，然后认真分析啊，哦，
这些观众不太行。
其实是那个段子本身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你讲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表演有
问
题，或者是你当时正好那个情境下
不适合讲这个东西，
不适合讲，前面可能有一些情绪，观众是那样的，其实原因挺多的，但是怪观众是第一步的往往，然后但是
怪观众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就是
自我安慰一下，
感觉到了被攻击，然后就要防御一下。但是
那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要怪排序，什么怪今天的天气，怪这些
都
是
防御嘛，
都是防御
，
都是国足的手段嘛。
啥？
国足踢得好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草坪有问题。是
你们两位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情绪不稳定或者伤感的情绪？
我的问题应该在于情绪太稳定，
所以你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但我自己是一直在见我自己的咨询师的。
明白。
何方你
呢？
你呢？
我情绪不稳定，我就跟简历聊一会儿，我就稳定。
家里有免费的
不用疯，不不，何峰是那个，遇到问题就解数学题。解数学题对于他来讲是
解数学题、啊、
解数学题和下围棋、嗯、
对很好奇
初三以
前我做的真快哇
对、啊、原来是三加六九马上开心了我可真厉害又是100分对解数学题是哪种是哪
初三以前的应该 都
还
都能搞定
解数学题还能什么玩
对所以是真的一个你用来能够平静自己的方法
啊对嗯
就是你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
其实跟什么拧魔方就是有一些人寻找一些
这个我觉得跟你刚刚说那个创作差不多啊、哦、所以解题它也是一个发现我因为以前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我以前初高中啊什么都搞什么奥赛啊什么的、
oh.
啊也还获过一些奖项
嗯
那个
哎呀哇
所以这个就养成一个习惯、啊、
做奥数的习惯、嗯、做奥数解压我
嗯
这也太增压了我、啊、
增压涡轮机我
我后来我发现还其实挺多这样的人后来
挺多那样你是参加了一个豆瓣数学小组吧是我咋不觉得是
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简丽丽还在约会的时候嘛约会的时候大家
约会就做奥数啊今天请你做奥数这道题我还没做过专门留给你的真的约会太好了
给你看看我的题难不难
你这个都做不出来分手
那简历是当时做出来的那个、
哦、
就我们你约会的时候老想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
峰哥真是你会打铁吗那个
所以
最优秀的一面做好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能享受沉默
做数学题是要沉默的
所以我当时跟我表弟就搞了一个 double date 就是他约他的女朋友我约我女朋友
然后两个女朋友比赛奥数是吧看我女朋友奥数
我跟我表弟见面然后很有礼貌的交换了事先准备好的那道题然后
峰哥太强了
是你就跟他就聊天了是吧
没有我可以重复一下那次是
这是真事儿
我们四个人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俩就在很友好的聊天吃饭然后他们两个男生就是那是我可能
说我能请你做奥数吗
不那
这个奥数题是你掉的
是一个和神
那是我基本上是可能
这个方法大家不要外传啊
谁要用他还外传
我说
奥数搭讪法
播客的时候要剪掉这部分啊这个加
剪掉
加传的这个是
加传不鼓励用奥数小女朋友会容易单身
奥数搭讪法
然后那是我大概第二次第三次见他们家人就是他表弟然后他们俩都没太说话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们俩就是他表弟跟他们俩没什么话跟我们俩说所以他们俩说
我们也很沉默
他表弟跟他说我给你出道数学题然后两个人沉默了一下何峰说我给你一道数学题然后所以整个饭里面他们俩都各自在想对方的数学题吃完饭之后我们往停车场走的路上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答案
写在手上的那种吗
九
六两个人开心的走
了当时
然后忘了还有你俩在啊
说哎咱们好像是四个人一起来的
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震惊我想一个就够了一个家里怎么会有俩
因为有一个会寂寞死
所以就是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数学研究成果吗这么花这么多时间
再问给你出题
请听题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大圆做错的手
还有来有回的
我最大的成果就是
歌德什么巴赫吧，
成为了简历里的老公啊！哇，
棒了！所以他给你出了一个关于存款的奥数题，数学之家，
这个真的是。其实庞博也是公认的学霸，对，
我不是，我不是，
他这种学渣，天天就知道搞笑，是
吧？你别乱说、
人家都在做数学题，
凭什么凭空无人清白？
然后拿出来了奥数，
哎，这个纸条是你放的吗？
这是一个答案。
所以你是不会用这种方法，或者你之前上学的时候不会从这种方法中得到平静吗？
会，他会传纸条，传过去发现是一个奥数啊，
让人家传回来是答案啊。
不会，我其实我那天还在跟他们说，我其实并不
享受学霸
自然科学，就是我其实不太享受那种纯粹的那个追求自然科学的那种
快乐，
那种快乐，我只是享受
得高分的快乐
，对对对，
大家给你反馈的那种快乐嘛。
对，我所有那些学科里学的最差的其实是数学。
所以你享受的是结果，并不是它的过程。
对对对
对，
那峰哥真的是人群中的极少数，
是非常少见的，
只享受过程。
对，我很佩服。我们高中也遇到过这种，所以你是那种语文成绩非常差的那种吗？那种吗？
我倒是文理兼修的。
完了，
哎，那您的那个就是体育这方面的。也曾经入选过国家队，是吧？
我围棋下的不错，
他还会织毛衣、纳鞋底儿、绣花的，那个
多才，
啥都兼修，太厉害，
眉毛修的也非常好。
啥呀？
峰哥，
可以的。
对，你们身边心理最健康的人是谁？你们能？
我这比较简单，我是应该是心理最健康的。
对，你是因为没有遇到我嘛，所以心理健康也比了起来。我更健康，不，我更
心理健康大赛是。
我觉得我是我身边的吧，也是，就是
最健康、最阳光、
他这个跟他的行业有关。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见到你，
就是你这个样本量不
样本量，
样本的范围有问题，
对，会影响，会。
其实是一个自我感觉了，谁知道呢？就是你自我感觉。
那如果程璐身边最健康的是程璐，我身边最健康的是不是也应该是程璐？
你不要那么有逻辑，因为这是一个主观答案。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但如果硬要比，应该是程璐。太快乐了。
是啊，
对，
不是，我是觉得快乐也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指标吧，它就是
这话说的真的很有水平，很有水平。
就是他可能是很平静，或者很闹腾，也
都有可能，是吧？
对，也可能是心理很健康的，就是很。
来，我可以给一个标准答案，
客
观上的答案，
可以沉默。
专业人士，
心理健康就是。
其实是王建国。
标准答案是谐音梗，
是王建国。
做过调查，
这是科学
界心理最健康的就是王建国。
观众投票最高的。
心理健康定义是说你的心理有足够多的弹性，使你在面对一个情形的时候能做出恰当的反应。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该高兴的，比如听段子的时候你就能高兴，然后你遇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能感到悲伤。
那我觉得可能不是你了。
是王建国了，是吧？
你悲伤的该悲伤的时候
还高兴。
听了专家
的
意见，
你的弹性好高啊。
因为我想到
悲伤的，
因为我想到可能是谁了。
谁呀？
可能是杨丽或者杨蒙恩。
我觉得不是。然后杨蒙恩有可能，但肯定不是杨丽。我觉得杨丽
也不是杨丽，是吧？
对啊，
杨丽
没事，随着他们的逐渐走红，都会不健康起来。
健康是因为不够红。
对。
是什么原因会让你觉得是杨丽杨蒙恩呢？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李刚刚说的吧，就是对待一些事情的
有弹性，对
的反应比较正常。就是该不出梗的时候可以不出梗，是很难的。就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难的，就是比如说一些
还好了
就是你想
对你来说
就是你想出梗的那个意愿一直
对、你的冲动你要克制住。
对，就是他有时候没有那个意愿是好的，其实其实我们这个很变态的，就是 一般人也不会把工作这么带入生活的，
是
不会有人突然待着待着说，嗯，我要做一个财务报表，
我要做一个咨询，
我要做一道数学题。
李李身边那最健康的人是谁？你觉得，心理最健康？
不要不好意思，就说是我就可以。
不要不好意思。
我身边老觉得自己心理健康的就是他。啊、
老觉得自己心理健康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表现。
是一种，
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啊，
是一种幻觉，
自恋癌晚期，
同样表现还有做数学题，养乌龟，
说北京话，
等等，嗯。从我们的那个专业角度来，我觉得这有点像你在问那个脱口秀演员
谁是最好笑，或者
谁对对对
谁优秀，
对对谁是最好笑的人，就很难回答了。嗯，从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每个人都有创伤，没有人没有。嗯，然后大家看使用，就人类在都有健康的一面和不健康的面相，就有不同的面相，但你在不同的情境下会使用不同的面相对待它。嗯，但我们的工作里面或者我的生活里面，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在做这个行业，大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会倾向于不管它健康不健康，都倾向于用它不健康的那一面来和我打交道。
对
啊，
受伤和敏感的那部分来和我打交道。
嗯，对，拿健康的面对你就觉得亏了嘛。
是的，
我为什么花钱来展示我的健康？
我是来跟你讲段子的。
对呀、啊，真的。
对对，
你倒是挺开心，我花了钱了还。
嗯，那心理健康更健康这件事儿，值不值得无止境的追求呢？
很不值得。嗯，我是觉得心理健康，你去问谁心理健康或者什么，就很奇怪，其实是。就是而且也没有，对啊，就好像问你健康吗，或者你还你的，他甚至他都跟问你的身体健康都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是觉得就每个人就像莉莉说的，都有不同的面相嘛，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人是他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嗯，他除非是就精神病了，或者是就那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不太一样。嗯，
就不用非得你是觉得不用非得去追求那个最最最健康的那个顶峰。
对啊，嗯，我是觉得，嗯，没有意义啊。嗯，
我可以说严肃一点的，就是他
啊，原来
还不严肃，
刚刚的一个多小时
前面在搞笑欢快的部分，
你害怕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每天的生活，
怪不得去做奥数，奥数是活泼一些哈，
奥数太有意思。奥数太刺激了，
可爱的
就是，没有大众意义上认为说有一个最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不存在的。嗯，然后所以它，但是是不是值得我们可以变得更舒适一些？这个是可以的，这是而且这是可以追求的，嗯。
你又是用武力故意打岔，庞博如果会翻跟头应该也翻起来了。他已经产生身体上的不适了。哎，
想
通过摔话筒
联想到了什么，
推桌子等
方式，触及灵魂的对话。今天是
体内有小彩旗的一面，
快在旁边转起来。
喜剧演员真的会有，我之前也是听我们一个就是艺人的同事就说，他有一次在录一个特别尴尬的节目，他就很想在地上打滚儿，就是
是啊，
是你就很想让这个场面热闹起来嘛？
对，
你就觉得他是你的责任。嗯，就是有一个场如果冷了，有一个喜剧演员在，他一定是非常难受的。其实就是追求一个更舒服、更自在的状态，我觉得。嗯，倒不是说你要追求你要
特别固执的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成仙的感觉，
都是变态。
对啊，你要飞升了，需要
是。那我也想问问你们，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解压方式，网上热传的，对大家就是很多人觉得有效果的，对你们是不是有效？比如说像看那种引起极度舒适的解压视频，就是那种强迫症
爱看捏泡泡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包括就是本来是一个歪的东西，你给摆正了，就这种东西对你们有用吗？
对我没有用，反正。
嗯。
我
也不
看那些，好像
没什么感觉。
对啊。
嗯。
我看的时候已经产生了那种，就是其实是职业本能又被唤醒了，我就想看他又有什么创意。
有什么新的东西？
就是
等梗儿，
对，我就不是，我没有等，我就是两分钟的视频，你摆正一切嘛。我说一会儿是这个杯子摆正了，一会儿是一个表，一会儿是一些瓷砖对齐了。我说你肯定下一个要比上一个好笑，更有意思，更想不到嘛。
嗯。
然后我就会有那种反应出来了，我就在看。
就希望它越翻越大。
对，我就希望它超出我的想象嘛，就有点就是最常见就是那些日本广告、泰国广告，就是你最后一定要我没想到，你最后让我想到你就垃圾，我都能想到，就是那种感觉。对啊，意料之外，射程之内就不太行，我就是已经那样了啊。
嗯，其实就是你的工作已经把你的大脑的那个程序给编成适合这种心态的，
类似吧。所以我就
特别像是一个
创作者心态，
创作者
就是你给广告，
你得
创作者看广告，他肯定不会再没有那么想看哦，我这个很想买，他就是想看看这个广告是怎么做的这种感觉。
那你们怎么放松呢？
哎，我有好多年没有放松过了。我本来这次来北京是想来放松一下的哈。
放松啊，我是通过跟熟人聊天，
参加这种活动，
喝酒，
包括这种活动对我来说也是很放松的。
是，办这个玩意儿就是我用来放松用的。
就是车间访谈，大家我觉得对于演员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就大家可以聊聊天，也不用提前把稿子准备好，然后码得非常细，哇，要讲段子了，是亮相什么的，在这里就大家聊聊。
那是因为有人在负重打岔。
我看你没有负重，你还挺享受的。
你
看这种如果平时在会议室天天打岔，早就被赶出去了。但是在车间访谈
就可以收一些钱。
对啊，就可以挣钱了。
不费打岔。
对啊，就像这种就是我是可以放松的。还有我们做吐槽大会的时候，那个什么吐槽大会吐槽会，编剧聊天那个也很放松，
聊天
就
玩一会儿，
就朋友之间互相聊天，然后说一说话。就
你们这都说的是工作啊？
也不是，互相之间也不一定只说工作，就只是今天在这里相对说的是工作了，在私下里也不是。然后还有就是放松的方式，就是跟人聊，就是真的聊一些比较
数学，比如说
比较严肃的话题。
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活泼的那种感觉的话题。就是真的聊那些，也我觉得也是能放松的，就是你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那些。
嗯，
放松，对，差不多吧。
差不多啥？
想不出梗了。
是，翻不动了。
对，
岁数大了。嗯，
整理房间对你们有用吗？
也太没用了，
没太大用。
我整理房间。
你
哎，你需要额外的工作量吗？我家也有一些房间。你如果觉得不够放松，还可以再来我家整理一下。
结果在你家做起了数学题。
阿姨兼数学。你是整理房间有用的是吧？
对，肯定是有用的呀。你会觉得整个心情啊就清静了，然后你觉得今天有一些工作量。
我能理解，但是我就需要不知不觉的进入那种状态，就是一些不思考别的东西，我就在做一些机械工作，但是我主动进行一些机械的劳动也好，就是工作也好，我是很难放松下来的。就是比如我无意识的我去打球了或者跑步了，我就可以放松下来。但是我说我现在我特别紧张，我说要比如说要演出，要这那什么之类的，要迎接一个挑战，我说不行，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就会越跑越累。
为了工作而放松
就
很
难，
对吧？
很难为了放松而放松，很难。
对，
就是很矛盾，就是不需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下来，需要放松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这种主动的手段。
不要有目的性太强，是吗？
是，
目的性太强，身体无法欺骗自己的身体。
对。
我觉得
反正整理房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每当一干体力活，我就会，
你就是懒了？
没有，我就做不好。
你不会？对，你不会。
不会，我一做体力活呢，我就会很感恩这个时代，
对，
实现了分工，你知道吗？我就一直
他有一次在宜家买了个柜子，自己都拼不起来，这是
拼起来了，但我花了巨长的时间。我在想，我如果花这个时间写稿讲脱口秀，我早就不需要拼，就是我可以请二十个人来给我拼，或者说
那个柜子一般不需要二十个人。
对啊，我知道，就是所以我每当一做这种事儿，我就开始感恩这个时代可以实现劳动分工。我在想，如果我是原来是做体力活的，我一定会饿死。我就，对啊，我就是一个 啥都做不了的人了。
嗯，我跟你完全相反，我是因为创作的时候压力会特别大，反而就是做一些特别体力活。
你很想干体力
活。对，干这些东西会让我舒服一点，会觉得规律。
你有一些额外的体力活
想干吗？额外的体
可以联系我，我那里可多
体力想干。
我下次宜家的柜子就找你了，为了让你放松一下。
那既然我们也是车间访谈首次来到北京嘛，然后也想
大家唱一个《我爱北京》啊，真是为啥还鼓起掌来了？
少开这种头，北京的观众等太久了，你现在说什么都当真，我跟你说，
他都会信。
那我们就做一道由北京出的奥数题吧。
就是也想问一问大家，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上海和北京哪个更宜人性更强、更舒服、解压？
那都来到北京了，你说你还让我们怎么回答？
肯定是上海嘛。
好像是上海，
好像是上海。
就更放松一点，
因为我每次来北京压力都有点大，因为每次都是来工作的，都会
有人来出差的。
对啊，就会
谁旅游来北京啊，
就会对，都去上海啊。所以就是会压力会大一些，所以到上海就放松很多，
是
就是习惯了，感觉是。
李李和峰哥呢，你们觉得哪个更放松？你们是生活在北京的吗？
我们是生活在北京的，但上海是更放松的。放松是一方面，但是方便啊，它就你刚刚说宜人性嘛，是比较宜人的。
我们去上海都是休假的。
太好了，
就是度假的感觉。
对，
上海舒服，还是舒服很多。但是你们来北京九月份，我觉得九月份现在是北京最好的。最好的季节。
换句话说，这时候来还不喜欢，可能就没戏了。
但是这个月份几乎就是你走到
压力很大。我待会儿得出去看看，我到底喜不喜欢。
人生能
不
能找到
就完了。
人生能不能找到幸福？这个等会儿
就
要
就靠这一个月了。
而且这个月份不是全国各地都是最好的季节吗？
你又这么有逻辑。
是，
就是你非要硬比，就肯定是上海。对，但是。我觉得上海也没什么比的必要，都不是那么宜居的城市。你问生活在这两个城市的人，他们去度假，
保定是不是？
对，也不太
河北保定，沈阳，还有沈阳的朋友这么爱家乡。啊，山东不是一个城市了，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车间访谈就到此结束，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
谢谢各位，
谢谢。
然后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快乐健康，然后一天的烦恼给一天就够了，然后只把敏感或者痛苦阴暗留给创作，而不为他
留给创作。但是我们就是要创作呀。留给创作。
有心理问题可以找两位去咨询。
对啊，记得简单心理。心理虽然不简单，但简单心理可真不简单。
或者来看我们效果的脱口秀也可以。
来车间访谈。
来听车间访谈。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我们到此结束。
谢谢。